各位法师慈悲，各位发心的菩萨，我们下午接着讲《普贤菩萨行愿品》，希望大家呀身执宝锁，不要空手而归呀。这个不但做人呐需要明理，我们一个人呐学习佛法更需要明理。那么整个清经文法的过程啊，就是开发心智的过程。你的心智开发的越彻底，就越容易断除烦恼，得到解脱。说是希望你们大家呢放下尘劳，卸下狂心，把佛法的道理啊参悟透，以后在修行啊做人的时候就少一些烦恼，得一些解脱。我们在上午讲了经题，大方光佛花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我告诉大家说啊，大方广就是佛的法身、报身、化身。佛的法身很大，像虚空一样，我们要用心去证它，不再与文字言说。佛的报身是因为他修了无量劫的功德，他的相貌非常的庄严，带的珠子、千架的宝衣，带的珠子都非常的名贵。一切菩萨呀，没有现苦恼相的，都现的是庄严相，因为他修得好。就我们人间小小的道理来讲，如果你衣食无忧，内心充满了慈悲和智慧，那你走在任何地方，你的相貌也同样是庄严的，那更何况你把子女教育得很好，你把家里打理得很好，那么这样呢，你传宗接代在人间呢也会有相好庄严。那么当然佛菩萨呢是出世的因果，我们大家所修行的是在世的因果，道理都是相通的。佛的化身无处不在，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就像观音菩萨一样。如果每一个的众生的心里头是清净的，在你的心里头都会有月亮的投影，都会有观音菩萨的形象，他化身呢是没有定向的。佛是觉悟的意思。信佛的人呢常常被人误解，说信佛是搞迷信，其实不知道这个佛是一个觉悟者，是觉悟的圣人。花严经是用妙莲花来比喻佛说的这个法，重重围绕，清净没有污染，妙不可言，所以说叫花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我告诉大家呀，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说，佛菩萨的智慧，凡夫众生不可思议，心不能思，口不能意。佛菩萨所取得的境界，我们这些凡夫众生心不能思，口不能意。佛菩萨的神通妙用，我们这些凡夫心不可思，口不可意，所以说呢不可思议。那我们大家呢学习了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以后呢，就可以进入到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当中。佛法的要义是求解脱，我们很多人不懂啊，皈依佛门以后学习佛法，越学越烦恼。我常常讲经的时候说，佛说人生啊有八苦，生老病死苦，五蕴之胜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我说我们现在还要加一个学佛苦，不学佛糊里糊涂做人还挺幸福，学了佛以后特别苦恼，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喝，这也不能说，那也不能做，全部拿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其实不知道佛法是解脱法门。那么怎么样解脱呢？就以我们大家受的戒律为例来说，表面上是捆绑你，其实上是让你斩断恶的源流，得到身心的解脱。得到身心的解脱，你就自在了。那么从法理上来讲，你把佛法的道理悟透了，心开意解了，心就解脱了，戒行很清净，不招惹别人，不欠别人的命，也不欠别人的债，身就解脱了，身心都解脱了，当下自在活泼。因为我们不知道，没有智慧，然后呢把佛法学成死亡的佛教， 啊，念佛求死，好像明天死了才好了。那年轻人怎么办呢？他才二十多岁他就要死吗？所以说呢，佛法虽然是了生脱死安排生死的大事，但是并不是要人去死。我就给大家说，往生就是回家，不要在生命当中流浪，不要在生死海当中流浪了。那么普贤菩萨他给我们做了一个光辉的典范，他在因地修行的时候发了十大愿，是众愿之王。哎，后来我就告诉大家说，愿大则智慧大，愿大则心量大。我们为什么烦恼多，就是因为我们的愿小。希望大家呢透过这个经文呢，就是透过佛的眼睛就要看到佛的心，就像透过凡夫的眼睛看到凡夫的心一样。下面是易经人，唐济宾国三藏薄若凤爪矣。唐就是唐朝唐代，济宾国当时从陕西的长安出发，一直到现在的印度，要经历100多个国家，和我们现在的版图是不一样的。当年玄奘法师取经的时候，就经历了123个国家。当然他是偷渡出关的，也没有飞机票，也没有出国的护照，他自己是偷着出城出国的。那么一路呢，也遇到了很多的艰难险阻，要120个国家。这个济宾国呢，相当于现在的克什米尔，新疆的克什米尔和巴基斯坦这一块区域是济宾，是一个国家。那么信奉的是，当时信奉的是小乘佛教，后来慢慢的转化为大乘佛教。从现在的长安一直到新疆，这个广大的区域统称为西域佛教。我一讲你们会大家吓一跳，包括现在的很多的13个民族，包括回民在内，在唐朝的时候都信仰的是佛教，全民信仰佛教，而且对佛法的这种研修啊都非常的精纯，和现在的地理位置啊文化风貌产生了完全的变化了。那么什么样的法师才能够成为三藏法师？那不是一般的我们合个掌说啊阿弥陀佛法师，这是一种尊敬的称呼。这个三藏法师呢，是必须要精通经律论三藏，所有的佛经经藏论藏律藏他拿来就能够讲，这样的法师才能够成为三藏法师。就像我们藏经楼那个藏经啊，藏经楼上藏经他完全都能够领纳于心，才能够成为三藏法师，是非常高的一个修行学位的支撑。这个法师的名字，译这部经的法师的名字叫薄若。那么简单的告诉大家，薄若是这个唐代对梵语的一种翻译，如果翻译成我们现在的汉文的意思，这个薄若啊，它的意义非常的深。当然这是一个人名字啊，如果我们大家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时候，这个般若啊就可以做一堂课来讲。首先它翻译成智慧，那么我还要告诉大家，翻译成智慧是不够的，准确的应该翻译成空慧，就是了达出世间法，了达世出世间法不二的那样一种心理的智慧的状态，才能够成为般若。你光知道人间的权钱名利，这叫聪明，这不叫智慧。这个智慧是要知道人生和宇宙的实相，翻译成白话就是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不被世间所沾染，那个叫空慧。说佛教里头讲性空啊，你要了解到那个空慧那才可以。除此以外，因为给大家讲佛法就希望大家呢听了就能懂，学了就能会，回家就能用。因为这样的原因，你们大家必须了解这个薄若呢它的4个方面就可以了。第一个方面是文字薄若，大家要知道做人一世文字是一种智慧，也就是说你会读书，你读的书越多你的智慧越大，生存就是小菜一碟。 如果你读的书少，你的文化浅，你活做人就很困难，做人很困难，烦恼就多，烦恼多造的业就大。所以一个自在的人生，他必然是恶业是很少的。一个人成天苦苦恼恼，被人追杀，欠人的债不还，不敢走大道，走路都走小道，白天不敢出来，晚上出来，那肯定是个恶业的种子，当下就是人间的活地狱。所以说呢，我们大家不但要学佛，还要学文化。哎，文字是一种智慧。我到大学里给他们讲课，我告诉大家说，中国的这个古文字啊，5000年的古文字，它有非常丰富的信息。你读的古文字越多，你获得的祖先的信息就越多，那你的智慧就越大。别人知道30年的事情，你知道300年的事情；别人知道300年的事情，我知道5000年的事情。那当然，你就要给我交学费了，因为我知道的比你多呀。那么，将来的社会就是文化的社会，谁如果在文化上占领了先机，谁就占领了市场。如果没有文化，那是行不通的。这个文字的薄弱，佛经是有文字记载的。你要开智慧，你不看佛经，不听经闻法，怎么行啊？显然是不行的，这个道理大家要知道。智慧的第二个方面叫观照。什么叫观照呢？就是我听到佛法的道理，领会于心，闻思修，往自己的心里头去融会贯通佛法。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有局限性的，佛菩萨的生命没有局限性，佛菩萨了解的世界比我们要大得多。我们听佛菩萨的话，把他的话在心里头吸收融会贯通以后，开到智慧了，往内观照，把自己的心了解得明明白白，叫观照的智慧。那么第三个方面叫实相的智慧。什么叫实相的智慧？古代的圣人，他不但了解我们这个城市的事情，了解我们地球表面的事情，他把整个宇宙的事情都了解。像中国古代的八卦，那非常了不起啊。我们现在用的体育、卫生、哲学、思想方方面面，包括我们用的电脑、计算机，那都是八卦原理。现代人并不比古代人更智慧哦，古代的那些先贤们非常的智慧，他能够洞彻人生和宇宙的奥秘。哎，说那个佛教里头讲这种实相的智慧，就是佛性，就是真如，就是法界。要用心去参，要用心去悟，嘴说是不行的，嘴里说的写在纸上的都不作用，一定要是自己心里头悟出来的，悟到实相。悟到实相以后，他有一种亲切感，就像我家里头放了什么珍宝，放在什么地方，我自己知道，我横说竖说都是佛法。如果你不悟到这个实相啊，你照着本子去念都会念错的。所以说呢，一定要开发佛性，悟到实相。第四个方面更重要，对各位的会有现实的受用，叫什么呢？叫方便的智慧。佛法呀，它是圆融的，面对这个复杂变化的世界，它是全巧方便的。你有了全巧方便的智慧，你就可以活得很好。比如面对今天有高科技，发展经济，发展文化，那么你掌握了高科技，掌握了文化，内里头又隐藏着佛法，你走到任何地方都可以。你光会念佛经，走到街上遇到一个骗子，把你的账号都骗走了，那你就行不通了。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我们佛法要活学活用。我们有很多人把佛法学得死死的，抱在怀里头，走出去就碰壁了。因为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是复杂的世界，众生千人千面千种相，和这个方便的智慧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坐在这里讲经，我会用汉语讲了，当然我如果能够用闽南话讲更好。那我到了美国去一定要用英语，那就是一种方便。但是佛法的内容变了没有？它真实的内容是没有变化的。这四个方面呀，我们大家都要知道。说这个法师的名字呢，哎，这个法师的名字就很有意思。在这里你们大家可以得到一个启发呀， 我们看很多大部头经的时候，前面都有很多佛菩萨的名字，包括我们平时念地藏王菩萨、念观音菩萨、念阿弥陀佛，你知道吧？佛菩萨的名字就是他修行的境界，就是他修行的方法，就是他修行的果位，你可能不知道。比如说观世音菩萨，他的名字叫观世音，或者说他的法号叫观世音，其实观世音就是他的修行方法。心经一开始说观自在菩萨，观自在菩萨就是观世音呢。那为什么在这里又叫观自在呢？因为他证到了菩萨的果位，他很自在，走到任何地方心里头没有恐惧，心里头没有挂碍，所以他的名字又叫观自在。他的名字呢都是他的修行方法，我们在念佛经的时候要用心去体会，知道这些佛菩萨的名字啊都是有来历的，不是随随便便安一个名字，它是名实相符的。哎，包括普贤菩萨也是同样的道理。奉昭仪，奉谁的昭仪呢？奉就是奉命，昭是昭书，由上而下发布一个命令就叫昭，昭告天下，是武则天，他下诏书叫般若法师，你把这个华严经四十华严给我翻译过来。哎，奉了皇上武则天的命令，把这部经书啊翻译过来。奉诏译，译就是翻译人。讲到这个地方，你们大家见到这个纸张的佛经啊，要有两个尊重。第一个尊重就是古代的圣人创造文字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要有对文字尊敬。那么佛经承载了佛的思想、智慧和境界，我们对于佛经要尊敬。因为我们现在经书来得太容易了，我们随便在窗台上扔到墙角里头，那样呢就有罪过。因为这是圣人的一种思想，它虽然是纸质的，是佛的法身舍利，我们要学会去尊敬它。一方面我们今天能够看到佛经是译经人的功劳，那我们在讲经的时候不能够忽略过去，我们在念经的时候也不要忽略它。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大德们的翻译，我们看不到佛经。同时在译经人的前面暗藏着另一群高僧大德，他们是取经人。当时汉唐之际，从长安出发呀，到印度去取经，要越过流沙，翻过黑山、大雪山。最早的取经人发贤法师，到印度去取经的时候，一个团队是60个人。到了印度的时候，就剩下他一个人了。那也就是说，那个65个人全部都死在路途当中了，有病死的，有摔死的，被狼虫虎豹吃掉的，遇到沙尘暴被淹埋掉的。那当时取经的时候是怎么样呢？以死人的白骨为标，走到沙漠里头没有路，看到死人的白骨就知道这个地方啊有人走过，以白骨为标啊，经常是7天7夜找不到路，喝不到水。所以说我们今天看到的佛经啊都非常的稀有难得，我们大家呢应该用尊重舍利的心来尊重佛的经典，这样才好。下面大家看经的正文。儿时普贤菩萨摩诃萨称叹如来圣功德已，告诸菩萨及善财言：善男子，如来功德假使十方一切诸佛，经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陈述解，相书演学不可穷尽，若欲成就此功德门，应修十种广大行愿。第一，我们大家要非常清楚，普贤菩萨行愿品是华严经当中的一分。第二，一上来普贤菩萨就在我们眼前亮相了。哎，因此说儿时，儿时就是当时，当时有一位菩萨，他的名字叫普贤，摩诃萨是大菩萨。讲到菩萨的时候，你们大家只需要掌握一个核心，菩萨是无我的，凡夫众生是有我的，凡夫众生所有的烦恼就在于有我，而菩萨呢是无我的，菩萨的心里头是一种无我的心。 他称扬赞叹佛菩萨的功德以后，以就是以后，他称叹了佛菩萨的功德，告诉他身边的菩萨和善财童子说，这里头你们大家要知道，整部华严经有一条线索，这个线索呢就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善财童子作为一个学童啊，他到处去参访，他总共参访了五十三位知识，那么他这一参就参到了普贤菩萨，他就问普贤菩萨说，普贤菩萨呀，你为什么能够成就佛果呀，你的心量为什么这么大呀，你有这么大的智慧呀，你告诉我一个秘密，告诉我一个法门。然后普贤菩萨就告诉他说我在往生累劫修行十大愿，因为我发了十大愿，因此我才成就了今天的果报，就把这个秘密呢讲给他，称叹如来圣功德已，告诸菩萨及善财言，善男子，如来功德加持十方一切诸佛。说善男子，善男子就是发了慧根和善心的男子。佛菩萨的功德呀，假如说呀，用无量张嘴、无量的音声去赞叹他的功德，都说不能尽。哎，因为这个啊，是包括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就是所有的佛，哎，不可说不可说，是说的这个佛国世界呀，无量无边，哎，劫是佛教的一个概念。一个地球的成住坏空是一个终结，一个结束。我们说一个成语叫在劫难逃，就是整个大的局势已经这样定了，像我们今天的这个地球它正处在中年时期，如果我们这样去污染，这样去破坏，那我们就在劫难逃。这个劫是结束，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地球的一个成住坏空的过程叫一劫。说有无数的这个微尘的劫数，我去赞叹佛菩萨的功德我说不完，因为太深太远了，不能够穷尽。若欲成就此功德门，应修十种广大行愿。如果你想成就佛国净土啊，功德门，门就是方法，如果要成就诸佛菩萨的功德，那你就必须啊修行十种大愿。哪十种大愿呢？何等为十？有哪十种大愿？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四者忏悔业障，五者随喜功德，六者请转法轮，七者请佛住世，八者常随佛学，九者恒顺众生，十者普皆回向。这十个愿，我首先要告诉大家，这个十个愿啊，像十盏灯，一灯当中有十盏灯，十盏灯当中有一盏灯，光光辉映。是因为我们人类的语言文字，从一到十分出十个来，实际上一和十是密不可分，一愿当中包含十愿。我们先来看，简单的看一下，一者礼敬诸佛。就礼敬诸佛这句话就说不能尽。我们对于父母师长心里头有敬爱的心，那我们会怎么样呢？逢年过节的时候就拿上礼品去看我们的爹妈，把好的礼品展现给他，这是我们俗人啊都能够做到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都能够做到的。那假如说我们现在开始学佛修行佛法了，我们对佛菩萨应该怎么样呢？礼敬诸佛，诸就是所有的佛，怎么样呢？要礼敬。讲到礼字的时候，至少可以分三个层面。第一，你们大家要非常的清楚的认识到，礼貌的这个礼和讲理的理呀，是互为表里的，因为心里头感念佛法，认可佛法，所以说 我们才用香花灯烛来供佛。心中有佛，一定在形体上要表现出来，理和事不要相违。我们有很多年轻的学佛人说，我心中有佛就行了，我不要到庙里去，我也不要拜佛。这个话猛地一听，哎，他还很有道理。佛在心头坐吗？即心是佛，那我还要拜佛吗？错了。就像对待你的父母一样，你既然对你的父母有养育，有这种感念养育之恩的心，你必须在行为上要有所表现。那么我们对佛菩萨是同样的道理，在华严经当中叫理事无碍。第二个方面，你们大家非常清楚，涉及到治理国家了。治理国家和治理小家是相通的，一个人能够把家治理得很好，就能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同样的道理，一个人能够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就能够把家治理得很好。在部队上是怎么样说呢？说一个人能够当班长，一个人就能当师长。他的道理是相通的。道理为什么是相通的呢？中国有一个孔老夫子，就是孔圣人，他一生当中做到四个字，克己复礼。克就是克勤克俭的要求自己，复礼，复什么礼？服周朝之礼。他以周公为楷模。为什么要服周礼呢？因为周朝800年，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统治超过800年，周朝是800年。这个周公啊，他非常的有道德，他为了接纳天下的贤士，当他在吃饭的时候，听说有高贤来访问他，他把自己吃的饭都吐出来。哎，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把这一口饭都来不及咽下去，赶快吐出来，到门口去迎接这些贤良的人。那我们现在的领导人，我们现在管理一个团队，我们有这样的心吗？我们有没有这个拿贤下士的心？我们缺乏这个心。周朝为什么会800年？就是因为礼呀。外现为礼貌的礼，内在于道理的礼。这个理就是道，所以说我们讲话的时候说，这个人不讲道理，把道和理连在一块。那什么是道呢？看不见摸不着，就是天理，顺乎于自然之道。你不要违背了人心，不要违背了天道，你这件事情才能够长久。你如果有眼前有利益，官当得很大，钱挣得很多，很富贵，你违背了天理，违背了人的良心，你不能够长久。所以说礼貌的礼和道理的礼互为表里。由此可以知道，我们礼敬诸佛谈何简单啊。当一个居士更不容易，我内心里头隐藏着佛法，我走到庙里头恭敬一切，那就是礼敬诸佛。我到西双版纳去，在饭摊上吃饭呢，吃那个米线，连续吃了3天，那些卖饭菜的那些农家妇女，她不收我的钱。我说你为什么不收我的钱呢？她说我们见到法师啊，就像佛一样，佛是托钵乞食的，我们供养你吃饭，我们当然不应该收钱了。而且那小小的餐桌搞得干干净净，饭菜里头一点点的黄菜叶子都没有。我说你们为什么对客人这么好啊？他说挣钱多少是次要的，讲了一句名言，我们傣族人都知道，待客如敬佛，待客人像敬佛一样。如果我们今天的市场上，我们今天的饭店宾馆有一个待客如敬佛的心，中国的商人的诚信就不成问题了。我们不是这样，我们现在干的全是伤天害理的事情，牛奶里头有添加剂，种什么的不吃什么，我们所有的农药所有的添加剂全部超标了，水也被污染了，空气也不被污染了。那我们缺乏一个什么字呢？缺乏一个敬。我在深圳给那些企业家讲课，我说你们只要做到3个字，我们大家都好了。第一个，安静的敬。中国人在各种公共场合非常的乱了，没有自律性，自己不管理不好自己。做的第二个字，尊敬的敬。 尊敬神，在家里尊敬父母，在单位尊敬同事，面对大自然尊敬大自然。做的第二个是净，第三个干净的净，让你的心干净一点，不要那么多的烦恼，不要那么多的贪欲，只要做到净净净三个字，那我们人和社会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就和谐了。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暴力事件，有这么多的腐败行为，有这么多的污染事件，就是因为我们缺乏净净净三个字。佛法呀，并不是坐在庙堂里头的和尚尼姑的专利品呀，其实满大街跑的众生啊，都特别需要佛法。那么多的烦恼，那么多的污染，稍微懂一点点的佛法，烦恼就少得多。大家要知道礼敬诸佛含义非常的深刻，让我们表里如一。二者称赞如来，称扬赞叹如来的功德，很简单，学会面对人类微笑，不要嘴上老是挂个油瓶子，那个苦大仇深的脸，好像受了多少迫害一样。因为你当你称赞别人的时候，称赞佛菩萨功德的时候，你的内心深处就开出一朵妙莲花来。说说称赞佛菩萨的功德。那么从性海当中来说，你为什么会赞叹别人？因为你心里头有美好的事物。与人玫瑰，手有余香，给别人一朵玫瑰，自己的手里头都会有香味。如果你给别人的是毒药，自己的手上就会沾上毒气。所以说这个学佛和做人的道理是相通的。那么更深的意思，为什么要称赞如来呢？因为啊，如来就是真如，如来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一个人发现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开悟了，成佛了，证到了如来的法身，是不是应该称赞啊？因为他不在六道里头轮回了，他跳出三界了。人间有什么东西比成佛更宝贵呢？所以说我们说皈依三宝，这个佛宝啊，你们大家非常清楚，人间的金银财宝有得来不容易，但是有散尽的时候。如果你心里头明了了佛法，证悟了佛法，在生命的轮回当中，他就永远是你的生命中的贵人，永远是你的宝，他不会失去。所以称赞如来含义也非常的深刻。三者广修供养，广修供养，那当然就是不仅仅局限于自己的亲戚朋友啊，我有了钱了，我有了东西了，给我亲戚朋友一点。广修供养是说法界内的众生你都要去供养他，供养和布施是一体两面，由上往下叫布施。那么布施当然有三种，有法布施，有财布施，有无畏施。供养呢是由下往上，怎么样才是真正的供养？按照普贤菩萨行愿品最后的答案，如法修行是真供养。佛菩萨讲经49年，包括我们法师们现在在法座上辛辛苦苦的讲经说法，其目的是什么？让大家明白佛法的道理，按照佛法的道理去做人去修行，并不是为了讲经而讲经。讲经是要解决思想问题，让我们能够按佛法去正修行。是入法修行是真供养，是真正的供养。 比如说你劝你的父母能够了解佛教，能够修行佛教，劝你的亲戚朋友拿佛法奉养他，不仅仅是给他好吃的，给他好穿的。为什么要广修供养？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呀、啊，有烦恼，需要法供养；衣食短缺，需要财供养；有死亡的恐惧，有胆怯的时候，我们需要无私的供养，无畏施的供养。所以说呢，佛的这个法呀、啊，开出的法就是药方，都是对着众生的心性去开的药方啊。四者忏悔业障，哎，第四个法门就是要忏悔业障。忏悔两个字，如果按照经本上去讲，忏其前言，悔其后过，翻译成白话就是，我过去干了坏事，我过去干了错事，我今天呀、啊，把我装这个老烧酒的瓶子啊，洗得干干净净，一点酒味都没了，然后再把佛法的甘露水装进去，那就叫忏悔。就是我现在皈依三宝了，我要忏悔自己。为什么要忏悔？从眼前来说，我们做人的时候投机取巧、斗争是非，我们的心被染黑了，我们必须要忏悔。如果不忏悔，我们就不清净，不清净就不能解脱，不解脱就没智慧，它是一个因果关系。所以说要修行忏悔的法门。那么从往生累劫来讲，我们在六道里头轮回，不信因果，杀生造孽，那么你现在要想学圣人，你不忏悔怎么行呢？所以说必须要忏悔。而在忏悔里头又分两个路径，一个叫示忏，一个叫礼忏。什么叫示忏呢？放生、念佛、打坐、建庙、讲经等等等等，这就叫礼，叫示忏。那么什么叫礼忏呢？哎，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空时，罪已亡。叫实地顿超。用智慧，用智慧的光芒，把内心的这种烦恼和业障一下照破，顷刻之间冰消瓦解。这个礼忏呢、啊、是不容易做到的。但是你们大家知道，忏悔的法门是两个方面。总而言之，把内心打扫得干干净净，再装进佛法的甘露。为了让大家对忏悔有一个非常生动形象的记忆，我可以告诉大家，在东北大安有一个德善佛堂，像你们这样的居士呢有6000个，有6000位，整个寺庙是居士来管理的，厕所的卫生啊就像锅台一样干净，10多年下来没有一句口舌是非，所有的佛事法器他们全部能够拿得起来。8岁的小孩啊，我在法座上讲经啊，8岁的小孩就可以和我对答如流啊，那就是一种大乘佛教的起效。总而言之，中规中矩。这个道场是怎么样发展起来的呢？全是一家一家的人在信佛，当然在建造的过程当中非常的艰难，其中有一对年轻的夫妇亲口对我讲了他们信佛的经历。这两个年轻的夫妇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到了8岁的时候得了败血症，然后把房子卖掉，把自己的厂子卖掉，到医院去治病都没治好，钱也花光了，走投无路了，跑到庙里头来了。到了庙里头来以后，见到庙里头的负责人，庙里头的负责人说你的孩子不是病药能够治好的，你应该忏悔自己的业障，因为你们小两口不懂得孝敬公婆，让他们两个好好的在佛前面啊忏悔，是真心的忏悔，而不是虚假的。忏悔完了以后，小两口回到家里头给公婆做饭 洗衣洗脚，三个月之后这个孩子的病不治自愈了。佛讲经说法讲了那么多因果的事例，众生不相信，因为众生啊为果，菩萨为因，菩萨在因地的时候把事情就做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周到，而这个众生呢是刀架在脖子上了他才害怕，得了疑难杂症了，被人追杀了他才害怕了，他不知道广修供养，他不知道广结善缘。说忏悔的这个法门对凡夫众生来说是救命的良药。根据现在医学的研究证明，我们成年人的病70%都源自于我们的心念，因为你的心念狭小，心念肮脏，心念烦恼，所以说你就开始有病了。等到有了病了，你就去吃药去打针，你治的是病，治的是未治，而没有预防。我就经常告诉居士们说，我说佛法是保命法，这是我内心的感悟，佛法是保命法。你看庙里头这些老和尚们，萝卜白菜豆腐，个个一活活90多岁，100多岁，他为什么寿命很长？如果要是比物质条件，你们哪一个家里头都比庙里头的物质条件好，那么他们为什么能够长寿？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他们内心里头有佛法，有佛法就有活法，有活法就有办法。同时我又告诉那些企业家和做买卖的人，我说佛法又是保财法，如果你把佛法记忆于心，领纳于心呢，那你的财产就能够长治久安。如果你内心深处没有佛法，有了钱你就会成为败家子，没有钱你又会成为穷光蛋。很多人穷得连佛都不信了，那你就穷到家了。所以说呢，这个忏悔业障啊，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众生呢，除过三障以外，再加两障，有5种障。就说为什么我们今天是这样现苦恼相，不现清净相，现这个苦恼相而不现解脱相，那无非是5障在作怪。第一个障是文字障，看到佛经，佛经认识你，你不认识佛经，文字障。第二个障碍所知障，这种障碍普遍存在在知识经典当中，他上了学读了几本书，他认为老子天下第一，哎，我是清华北大毕业的，你看我啥都知道，其实他啥都不知道，这就叫所知障。你现在到社会上去搞一下调查，你就会发现很多人一谈到佛教说佛教是迷信，一见到和尚就说你会算命吗？我当然我经常会回答他，我说你那小命不需要算，我说我看你就像看玻璃瓶一样，你的命还要算吗？你的命不要算，你能碰到我这个和尚，你不可能在中南海啊，你的命还用算吗？你的命不用算。他们就把佛教看成是迷信的，见到和尚尼姑就是算命的，再到街上碰到几个化缘的和尚，他认为这和尚都是找不到媳妇没有工作的。人们把佛法糟蹋了，没有领悟到真正的佛法的真精神。那么原因在哪里？就是所知障，因为受的是现代科学的教育，受的是斗争哲学的教育，他不了解佛法讲的这种和谐社会、安顿人心、净化心灵的这些方法，他都不知道，对佛法呢停留在误解的这个层面上面。第三个障碍是什么障呢？烦恼障。你们大家要小心喽，从此以后尽可能让自己遇到问题的时候不要烦恼，遇到着急的事情不要着急，遇到想不开的事情要想开，遇到烦恼的事情不要去烦恼。为什么呢？你们可能每天都说身口意三业，每天都在说，你可能不知道什么叫造孽。业就是在心里留下痕迹，就是拿东西在玻璃上划过一样，留下了痕迹了。佛菩萨不是不做事情，佛菩萨做事情在心里不留痕迹。我们大家修行的时候尽可能让自己的心里不要有划痕，当你在这种烦恼的时候，你的心里就有痕迹了。有烦恼就会造孽，造孽越多烦恼就越大， 烦恼越大智慧就越小，智慧越小烦恼就越大，形成生命的恶性循环。这就是我说的生命没有质量。而这种内在的质量不以你地位的高低、钱财的多少为衡量的指标，就是人内在的精神干不干净，一个人包不包满，一个人有没有境界，不在于你地位的高低，不在于你钱财的多少。我看到很多的富婆好富啊，富得无聊，因为他很富，他没有内在的精神，没有佛法的知识啊，好无聊啊。回到家里，保姆把饭做好了，连花园里头佣人都已经把花园也搞好了，他很无聊啊，每天那个眼睛里特别迷茫啊，生命没有内在的质量。同时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整个中国社会是两个缺失，信仰缺失，文化缺失。现在社会上发生的种种的怪象都是因为信仰缺失导致的。再就是富裕起来的中国人特别需要一种文化的滋养。文化管什么？文化管人的精神，管人的思想。人必须要有思想，人必须要有精神，这都需要文化。说大家呢，学佛以后尽可能让自己不要去烦恼。那么怎么样才不烦恼？叫立事练心，经历的每一件事情来练你的心。有人整你，有人害你，有人给你挖坑，有人追杀你，如此等等，我们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就是日子随缘过，淡漠造心殃，日子就随缘而过，心性很通达，不要去造恶业就可以了。那么第四个方面叫魔障。这个魔障呢，可能一般的人呢，这个魔不会找你啊，你放心了。你说哎呦，那我一信佛这个魔来找我怎么办？你放心，魔不会找你。为什么呢？因为你本身，我讲这句话可能会得罪大家，你虽然拿了皈依证了，可能你的思想和行为就是魔子魔孙。那个魔他不会找你，你和他就是一家人，你每天都在烦恼，那个魔一看我不用管你，你和我是一样的。只有什么情况下他会来找你的麻烦？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如果真的修行要入定了，你持戒非常严，你持戒非常严的时候，总有一个美女来找你要谈情说爱。然后呢，你在这里入定的时候呢，什么蛇仙呀、黄仙呀、鬼仙呀，他都来磨你，都来找你的麻烦来了。那是因为你修行有了进步，他才来找你。一般情况下他不会来找你。但是呢，为了究竟成佛，遇到魔境的时候，一定要闯过这一关。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念佛人都要求往生，或者乃至于我们念观音菩萨，有些魔他就现出佛的形象来，让你亲眼看到他在你的眼前，乃至于控制你的思想和意识。这时候我们在修行时就要小心了，一定要闯过这一关，这就是魔障。你们大家看，我们佛教四众弟子当中，有的人是不信佛不着魔，一信佛就着魔，佛拉着不走，魔领着飞跑，哎，那个现象特别的多，形形色色的现象都有。你们大家提高警惕，信佛的人要正修行，要用薄弱的智慧去修行，不要被魔牵着鼻子走就可以了。尤其到了后世末法呀，在中国的大地上，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啊，这个歪理邪说呀，魔教非常的盛行。有些魔特别有能耐，哎，他们变成观音菩萨的样子，披上穿上白的衣服，抹上口红，哎，变出各种各样的花样来。据说他能来到什么程度，他看到这个知识分子一眼，他看你一眼，你就忘不掉他了，他就进入到你的心里头。如果你的功力不如他，你的功德不如他，你就被他牵着走了。这就是很多的科学家知识分子都跟着走。所以说呢，到了后世末法修行的时候，这个魔障你们大家要特别小心。那么最后一个最为深刻的就是业障。我们众生的福报大小，我们的智慧大小，都是由我们的业来确定的。那么业当中就是身口意三业，说谎话、说坏话、骂人的话，这遭的是口业。 讲到业的时候，我还可以告诉你们大家一个精端的理论，按照物理学来说叫能量守恒。我吃了饭，身上有了能量。地里的庄稼是因为太阳的照射获得了能量，我吃了庄稼以后身体获得能量。我现在讲话是不是一种能量的消耗啊？会有能量消耗，但是我的声音是永不消失的电波，或者被墙壁吸收，或者被转移，在宇宙间这个声音是永不消失的。这就是口业，给大家一个形象的说法。那么当你的身体做一个事情的时候，就像一列奔驰的火车，火车看到前面有障碍物刹了车了，但是它往前还要冲100米、300米，那叫于事，就是业。在佛教的正修行当中，最主要说的我们的意业，就是擒贼擒王，起心动念非常重要。如果你的心念不正确，你做的事情表面做得再好，最终的结果都不会好。擒贼擒王，修行修心，一定要把心念好好的掌握。说这个业障呢，是我们在修行当中啊必须要突破的一个障碍。障就是高山，就是河流。我们要到圣城去，我们到佛身边去，中间有河流有高山，我们去不了。被什么障啊？就是被业障了。障蔽的意思。除过业障以外，在众生当中普遍能看到一种现象叫习气。哎，比如说女人有84态，她就会表现出各种各样女人应该有的行为。那么一个农民，他就是剃了头，穿了和尚的衣服，出了家了，10年、20年、30年，如果你有一双慧眼，你就会看到，哦，这个人是农民的出身出家的，因为他会把农民的习气带到僧团队伍当中来，他会把军人的习气带进来，他会把工人的习气带进来。我们人活在世上就活了个习气，顺心则乐，逆心则苦。就说哎呀，我想打麻将3缺1，一招手，快来吧，他很高兴，哎，这好事，我一定别少了我啊，我马上我饭吃完我就来。那就是习气。喝酒是习气，抽烟是习气，骂人是习气，打架是习气，搞斗争是习气。人呀，就活在习气当中啊。在人群当中啊，你如果满足了他的习气，他就说你是好人，他就很高兴。你让他心里不舒服，是你和他的习气相违背了。所以说呢，众生是由习气到业障，纵观天下的世界，众生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个修行呢，一定要学会忏悔业障。我这水洗功德，这是佛菩萨的境界。我们一般的凡夫不会这样，尤其是在官场上，有一个人当了处长了，那后面那3个处长，哎，把这家伙拉下来。他不水洗别人，他要整人害人，养成习惯了。尤其是没有学习佛法的中国人，他不会与人合作。这个水洗功德呀，水洗众生和佛菩萨的功德。看到别人放生，哎，我也增加100块钱一起去放生。看到别人讲经，哦，这个好事，我也去水洗。水是随缘，洗是欢喜。看到别人欢喜，我也欢喜，大家都欢喜，多好啊！哎，独乐不如众乐，一个人高兴，一个人偷着乐，在家里点钞票偷着乐，不如大家一起乐。佛菩萨呢，他懂得水洗功德。那么普贤菩萨呢，他在往生那劫修行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六者请转法轮。在中国的五大宗教当中啊，只有佛教是被请进来的，从印度被请到中国来，就是取经嘛，被请进来的。那么佛讲经的时候一定要请佛菩萨讲经，请佛转法轮。讲到法轮的时候呢，我们大家要了解一个佛教的知识。在古印度打仗的时候，有一种像轮舵一样的一种战轮，一旋转这个战轮就往前冲。那么后来佛菩萨利用这个战轮形象的来比喻佛法，佛法的法轮一转， 就把魔君呀吹败了，就有了发轮的这样一个称呼。并不是发轮是一个什么东西安在人身上，它是一个比喻，是一个象征，我们大家一定要非常清楚。佛在菩提树下悟道以后，度乔陈如等五比丘，讲苦集灭道四谛法，这就叫初转法轮。那么为什么要转法轮？说白了就是弘法利生。怎么样是弘法利生呢？分两个层面，建庙、印经、讲经、看经，这都是弘扬佛法。乃至于你把僧袍穿得整整齐齐，在人面前现出家相，这都是弘扬佛法。为什么这样讲呢？佛事门中啊，不舍一法，佛事门当中不舍一个法。那么请转法轮更主要的深刻的含义在于，让我们每一个信佛的人正修行佛法，修行佛法的路走得非常的端正，佛是这样教导的，我们按照这样去修，那才是真正的请转法轮。到了泰国，到了斯里兰卡，到了缅甸这些国家呀，那你只要看到一个场景，你就会被感动啊。那经常是十几万人在一起传灯法会啊，横看一条线，竖看一条线。到了缅甸，你要想去闭关的话，从那个深坑里头走下去就三个月闭关。上到80岁的老人，下到8岁的小孩啊，在庙门口打坐呀，整整齐齐4个小时一动不动。我们去参观一看呀，哎呀，好惭愧啊，心里头惭愧的不得了啊。那个场面，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去凭把脑袋打碎去想都想不出来啊。那佛法的正修行，在大金塔的周围啊，看到那个晒得黑黑的、身量很高大那些老居士啊，拿着那个念佛珠念的呀，掉了不知道几层皮呀，绕着这个佛塔呀，不断的念佛呀。然后坐在菩提树下那些长老啊，我还以为是蜡塑的，我还跑去拿手摁一摁，结果是活人，吓我一跳，吓得我以后见到蜡的我也不敢摸了。然后我给里头放了10美金，等到放完生我又过来了，我才知道是一个活人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第一天去放生的时候他就坐在那个菩提树下，过了7天我们又去放生了，他坐在那个地方。我的好多疑问，我说他不吃饭啊，我说他不睡觉。我们在经书上看到犹如传奇和神话的东西，那都完全展现在我们眼前呢，说不能尽。因此可以告诉大家呀，我是到泰国、斯里兰卡、缅甸这些国家出访以后，对佛教的三明四智五眼流通啊，我才真正内心深有感触啊。我们现在的众生多么可怜，连佛教基本的道理都讲不明白，听都听不明白，到哪里去修行呢？很难呐，因为这个土壤啊出了问题了。请转法轮对于六道四生的众生来讲啊，那是我们的法身父母。我们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是衣食的。我们的生命在六道狼当中去轮回啊，那是长久的。怎么样能够出轮回，就必须要去请转法轮呢？一方面听闻佛法，领会佛法，另一方面努力的借用我们这个假壳子去修行，跳出轮回。七者请佛注视，请佛注视就是请正发注视啊。佛在世的时候，他的弟子们在修行当中有问题了，就可以向佛请教。佛不是中国人脑子里头想的那个神呢。我们大家如果看过《阿含经》，你就会知道，佛亲手为比丘啊缝补袈裟，乃至于比丘得了痔疮了，佛都给比丘讲一补经，叫痔漏经，说你不要吃辣椒，你不要坐在潮湿的地方，告诉女人们你怎么样打坐。那个佛他就是一个圣人，在人间成佛，因比丘身而成佛，没有离开人间。我们今天的老百姓去拜佛的时候，把佛当成神拜的， 我给你100块钱，你给我一个儿子；我给你200块钱，你给我两个儿子；我给你300块钱，你给我三个儿子。我们成天在求佛呀，我们就把佛当成百货公司的老板，和佛在做买卖。哎，你要灵，我就给你烧高香；你要不灵，我下次就不来了。其实佛没有讲别的东西，佛就讲了因果两个字，说如是因，如是果。芸芸众生啊，心里头障垢很多，烦恼很多，迷得很深，他不知道佛在干什么。但是你知不知道佛的经典是佛的法身舍利？你拜过没有？每天可能你的床头、你的案头都放的有经书，你深入经藏，智慧如海了吗？佛的法身舍利是无价之宝。佛的法身舍利不但告诉你怎么样做人，怎么样保命，怎么样保财，而且告诉你怎么样出轮回得解脱。这么现成的便宜你为什么不占？你要交了路费，磨伤磨破了鞋子，跑那么远的地方去求来拜去。我说呀，我们都是在和佛做生意，求佛的人多，拜佛的人多，愿意成佛的人少。从此以后我们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请佛住世啊，就是请正法住世，扒着长随佛学。长随佛学不是指的佛学，是跟着佛学。佛是这样做的，我也这样去做；佛是这样修行的，我也这样去正修行。不是研究佛学，而是跟着佛去学习。佛是我们的楷模，佛是我们的师范，佛是怎么样做的我们就怎么样去做。久者恒顺众生，为什么要恒顺众生呢？恒是恒久远，不是一报十寒，是永远的这样去随顺众生。随顺众生的什么？不是随顺众生的习气、业障和烦恼，是随顺众生的佛性。要非常清楚，因为众生皆有佛性，众生皆可成佛。一个蚂蚁也有佛性，一个不信佛的人他很烦恼，他的佛性藏在心中，他同样有佛性。恒顺众生是顺顺于众生的佛性。那么为什么要恒顺众生？更深的含义是，一个菩萨，佛菩萨，一个菩萨如果他不度众生了，这个菩萨就失业了。佛如果不讲经说法，不度众生了，佛就下岗了。因为佛必须讲经说法，必须要去度众生，菩萨必须要去为人民服务。众生是佛菩萨的无上福田。我们更低一点的讲，更小一点的讲，比如说我妙法，我大江南北的去讲经，我一会儿跑到农村去，你们大家听我那个光盘的时候会有鸡叫的声音，那就是到了乡下最偏远的庙里头去讲经说法。那些老头老太太他吃不饱穿不暖，但是你给他讲到佛法的道理，你看他那个老脸上啊都开出了莲花来，他非常的高兴。他说我活了一辈子，我怎么不懂得这样的道理？我要懂得这样的道理，我就烦恼少多了。那就是说他也有佛性。我们不要因为人的这种学问，不要因为人的身份去对人的佛性进行判断。很多老人家啊，他们信佛信得非常的虔诚，带佛菩萨带三宝非常的真心，他都有佛性，说要恒顺众生。那么我们披的这个袈裟啊，这是一个常识，我们披的袈裟上面有一块一块的东西，这叫福田衣，就像水到地一样，这一条一条的是水到地的根打的那个田埂啊，里头种的是种水稻， 水稻，所以说叫福田一。我们是谁的福田呢？我们是劳苦大众的福田。我们不是搞学问的，我们不是皇家的哲学，我们就是为老百姓，哪里有烦恼哪里就有我，哎，那你就对了。哪里有众生哪里就有我，只有这样为众生去种福田，这个和尚你才能体现你的价值。我常常说悟道重不重要，我们到我去住终南山，我去悟道好不好？好。你悟了道以后，你自己在那里就像一个搞收藏的人，成天自己看着自己那个道在那里乐，那没有用。你必须啊，要让它放出光芒来，让它利益众生。在哪里成佛？在众生当中去成佛。在哪里去修炼？在烦恼当中去修炼，在人生的逆境当中去修炼，那才是真实的。所以说呢，要恒顺众生。师者普皆回向，回向有三层含义。普皆回向，普是广泛，皆是全部。我把我全部修行的功德、念经的功德、讲经的功德回向给大家。我们每一次讲经完了以后都要念一个回向文，就是回向给大家。那么怎么样回向，我们心里头要非常的清楚哦。向是方向，不是回给自己，是回给大众。第一个回叫回小向大，我放了一条鱼才解救了一个生命，这是小小的功德。即便是这个小小的功德，我把这个功德回向给芸芸众生，回向给诸佛菩萨，这叫回小向大。第二个回向回自向他，我把我自己讲经的功德回向给大家。如果你们为什么要回向给大家呀？这里头有法界的妙理。比如说我们这个讲经法会，如果你们大家都不来听经，我坐在这里，我对虚空讲了，我就对虚空讲话了。所以这个法会是谁成就的？是大家成就的。因为有你们大家来听经，我才能够讲经，所以说讲经的功德归于你们大家。我们有老法师讲完经以后就说，哎，啊，功劳归于大众，荣耀归于佛陀啊，功劳归于大家，荣耀归于佛陀，是因为佛让我放光，因为佛让我有了智慧，是吧？第二个回向是回自向他，回自向他以后，不但暗合了这个法理的妙道，同样会怎么样呢？我们的心量就大了。如果一个人做事情的时候，起心动念老想着自己的私心，满足自己的愿望，这个人呢就越活越烦恼。如果这个人做事情的时候，他老想着大家，他的心就越来越大。我常常告诉大家，我说全国的佛教徒，一人给我一粒米，我都吃不完。你一定要知道，我们整个的修行要不断的往外回向。你回向的越多，你的土壤越肥沃，你的地盘就越大。我们很多时候贫穷、下贱、没有智慧、没有福报，是我们的心太小了。说这个普贤菩萨说，让我们回向，哎，回小向大，回自向他。回小向大，就像一粒种子种下去，就会可以长出一片的庄稼来。哎，回自向他，把这个功德不要据为己有，回向给大家。还有一个最大的回向，让自己的心和法界融为一体。心性就是你的这个佛性啊，和法界融为一体。没有一点的挂碍，没有一点的尘垢，就是暗合妙道。这样一来呢，你就是什么人了？你当下就是活菩萨了。众生有我知，有法知，佛菩萨没有我知，没有法知。所以说他是现解脱相，不现烦恼相。我们为什么现烦恼相？就是因为我们有我。我们学菩萨法啊，就一定要深刻的领会无我的道理。善财白眼，大圣云何礼敬乃至回向。这个善财童子啊，就请问普贤菩萨，他把普贤菩萨叫大圣，就大圣人，哎，得了解脱的大圣人。云何礼敬乃至回向， 你能不能够啊，把礼敬诸佛乃至到最后一个大愿望，哎，普皆回向，从头到尾给我讲得明明白白，让我领会于心，好去修行啊。普贤菩萨告善财言：善男子，言礼敬诸佛者，所有进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陈述诸佛世尊。我以普贤行愿力故，身心信解。普贤菩萨告诉善财说：“善财童子啊，发了善心的，发明了慧根的男子和女人，这个善男子，这个男子啊，你们大家，各位在座的，女性的菩萨，你不要起心了。你说这个佛菩萨有分别心，他为什么是说善男子，不说我们善女人呢？这个善男子啊，他是照性上来说的，不是照相上来说的。你在现在社会里头，你会发现一种现象，有一些女人呢，她虽然现一个女人像，但是她做人做事情的时候，特别的坦荡，特别的磊落，舍得，大气，那就是男人。你见到一个男人，他穿男人的衣服，长得是男人的像，但是他那个心眼啊，和那个小女人一样，一天气气粗粗，家长里短，那就是女人。所以说，这个男子是大丈夫，大丈夫能够承担责任和使命的人，发明了慧根和善心的人，在这说善男子，这个善字也是妙不可言，这个善啊，善哉就是好啊好啊，哎，须菩提你说的好啊，你说的好啊，这个善里头包含了佛对众生的一种称赞，对他的肯定。从第一愿礼敬诸佛到普皆回向，所有进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陈述诸佛世尊，我普贤菩萨，因为往昔的这种愿力，我要去实践它。因为这样的原因，身心信解，身心信解，就是对佛菩萨讲的法义和对佛法的修正，非常的深广，很深，就像大海一样，海边上很浅，海中央很深。这个普贤菩萨呢，对十方三世一切佛菩萨讲的法理乃至于修行啊，是身心信解，这是不容易做到的。据说达到七地的菩萨才能够身心信解，像我们这些凡夫啊，披上了袈裟，哎，现在坐在这里讲经说法，再来一个文化大革命，第一个跑回家了，那就不叫身心信解。因为这个身呢，是不容易。在这里我只提醒大家，信佛人的四种状态：浅深偏圆。有的人虽然信佛，他信得很浅，家里有了麻烦了，临时抱佛脚到庙里头烧个香，你说他信不信佛？这也叫信佛，这就是浅。那么什么叫偏呢？就信佛信邪了，信偏了。佛教讲天也空，地也空，爹也空，娘也空，一直空到十八空。他听了佛法以后，回家以后不过日子了，哎，官也不当了，买卖也不做了，老婆也不要了，他认为他那是信佛，那就信偏了。那么什么叫深呢？像普贤菩萨这样深信因果，不但他的起心动念和他的所作所为都落在因果当中，他亲尝了法味，他对佛法呀没有一点点的打折，全心身的投入到佛法当中，这就是深。那么什么叫圆呢？圆就是圆满，像十五的月亮非常的圆满，或者是就是圆融。你看那个真正的老修行啊，大修行人，他在世间的时候他很圆融，他非常的圆融，他是通达的，他没有任何障碍的，他是圆融的。说信佛的人有四种情况：浅深偏圆。希望大家深，希望大家圆，千万不要偏，先不要浅。 身心。那我们今天学习大乘佛教，至少要发三种心呀，要发身心，要发身心呀，要发印众心。身心就是对佛法领会的非常的深。什么叫印众心呢？要知道佛，你遇到佛法是不容易的，稀有难得的，发起这样一种印众的心，还要发大乘心，心量要广大。我们在整个研修普贤菩萨行愿品的过程当中，你们大家就会慢慢的发现普贤菩萨他的心量非常广大。心量广大，所以说呢他能够容下万事万物，他的心性是通达的，心量非常的广大。身心信解，信是信仰，信得很深，解这个解是见解，通达，对佛法呀，发发皆通，一经通，经经通，讲金刚经能够讲，讲普贤菩萨行愿品也能讲，讲弥陀经也能够讲，不会像我们凡夫众生人为的对立起来，我是五台山的，你是九华山的，你是这个禅宗的庙，我是净土的庙，我们会对立起来，我们对立起来，学佛就会怎么样呢？越佛越学越远了，学佛学成了世间法了，不知道佛法是通达的，是圆融的。那么波波度一生，到头还自傲，这是六祖大师说的话，虚生浪死，过了一辈子到头就后悔了。为什么呢？因为路径不对，方法不对，境界不高造成的原因。那普贤菩萨呢，他能够身心信解，如对目前就是亲证法位。比如说我现在给大家讲经说法是照着文字讲，那佛菩萨如果要讲经的话，他不要经书，他照着心里头讲。那么这个如对目前呢，就在眼前，佛菩萨讲的这个因果就在眼前，他看到众生这个长相，他就知道你过去造了什么因，你做了什么事得了什么因，你现在得了个果，是个女人身，是个女人身，长在什么样的家庭，你今后会怎么样，他都了如指掌。如对目前就是亲证佛法的意思。习意清净，身语意业，常修礼敬，礼敬诸佛呀，我用我的身口意清净的三业，经常的礼敬诸佛菩萨，求佛菩萨的加倍。这个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的一个心得体会，虽然若干年来我不断的讲金刚经，给大家讲性空的道理，我自以为自己对金刚经特别的通达，意思很明白，但是在零四年的时候，我自己在佛教界受到了意外的打击，我的这种热情被别人浇了一瓢冷水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讲了十次经，那么当我自己内心深处需要佛法的时候，我自己做不了主，这时候唯有什么样的办法是有效的呢？讲经无效，念经也没有效，唯一的办法就是礼拜佛菩萨，每天晚上起来在凌晨的时候拜佛菩萨拜108拜。当你的心里产生烦恼和恐惧的时候，在拜佛的时候我发现非常的有效，只有在拜佛的时候你的心里就是安然的，你的心里就是温暖的，是坦然的，这时候所有的理论全部失效了。因此来说，明白佛法的道理和你到真正的把佛法的这个道理啊融汇在你的血液当中是两码事儿。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念佛人说我念佛求往生，那真正的你到医院去体检，一个体检报告说你得了癌症了，你怕不怕？你一定是心惊肉跳，因为说道理是一回事，做到又是一回事，我们大家呀要非常的清楚。说已经经常呢去常修礼敬啊，拜佛啊忏悔业障，拜佛消磨自己的习气，拜佛安顿自己的心灵。一一佛说皆现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真修身。在每一个佛庙的前面，在每一个佛菩萨修行的地方， 无量多无量数的地方都有我普贤菩萨的身影，说白了翻译成白话就是见佛就拜，那了不得呀。这样的一种行为表现了他的心呀，广大的心量，对佛菩萨的礼敬啊没有穷尽，极为陈述身，就是把我们的物质世界呀粉碎到不可再粉碎的微粒的状态，无量小那样的佛刹都有普贤菩萨的身影在那里拜佛。一身遍历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尘数佛。这个佛菩萨像微尘那么多，每一个微尘佛的前面都有一个普贤菩萨在礼拜。虚空界尽我理乃尽，以虚空界不可禁锢，我自理尽无有穷尽。说我的礼拜达到什么样的状态呢？虚空尽了我就不拜了。那我们大家想一想，虚空能尽吗？虚空无量无边，无边无言，不能够尽。言外这是正话反说，言外之意就是说我的礼拜永远没有穷尽。那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功德。后面他自己就解释说呀，虚空不能够尽，所以我的礼拜也没有穷尽，这叫无尽大愿。无尽大愿讲到这里给你们大家一个提醒，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借你这个人身啊去受菩萨戒，因为你受了三规五戒，可以延迟三规五戒，可以保证人身不失，可以得人天的果报，乃至于得罗汉的果位，这是很好的。但是请记住，只有受了菩萨戒以后叫无尽大愿，戒体永远不失，就是你堕在三恶道当中你的戒体也不失去，你上在天堂当中你的戒体也不失去。说在受菩萨戒的时候说尽未来寄身，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如此一来怎么样，你的心量广大，你的法身就非常的广大。我们有很多人啊信佛发不起心来，说我受了戒万一犯了戒我不是更倒霉吗，我是不是要罪加一等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出家和受戒的功德非常的殊胜，不千万不要因噎废食。我们吃饭的时候会不会有谁会打嗝会噎住啊？没有一个人说我噎住了我就不吃饭了。一定要记住出家受戒的功德是第一位的，然后受了戒犯戒是第二位的，他可以同向忏悔，虽然有一些是不可以忏悔，有了受戒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因为这个人身呢，在宇宙间呀，如白驹过隙呀，一旦失去人身就失而不复得了，这个学费是交不起的。我们大家要非常清楚，这个菩萨都是受了菩萨戒的，受菩萨戒发菩萨心就成了菩萨的人了。虚空没有穷尽，我的礼拜也没有穷尽，如是乃至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理乃尽。你们大家想一想，众生有边界吗？众生没有边界。目前的这个生物学研究啊，这个众生啊没有办法命名啊，它的种类啊名目啊太繁多了，海洋当中至少还有70%的生命我们不了解，他们就是在我们身边的生物我们都没有办法的给它命名。说在普贤菩萨行愿品的那个后面说啊，种种衣服啊，种种饮食，城邑聚落宫殿园林，那说不能尽啊，众生的形象它的相貌非常的多啊，众生界是没有穷尽的。众生业尽，众生啊有三个含义，你们大家呢要，我们经常会说芸芸众生，你们大家要透过这个众生呢领会佛法的法义。第一个含义，众生者众缘所生，众缘所生，比如说我们人，以人为例来说，我们一定有家庭，有父母，有爹妈，有兄弟姊妹，是众缘所生。那么就告诉你一个道理， 缘起性空嘛，众生性空，你不要被众生烦恼，众生是性空的，众缘所生，所以说叫众生。第二个含义，佛在《金刚经》说众生有哪些形象呢？他给我们举了几个例子，我们大家要举一反三。他说若胎生，若卵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见令汝无余涅槃而灭度之。佛给我们列了几个众生的种类，后面是等等等，说不能尽。就以胎生啊，我们人都是胎生的，胎生的众生来说，你们大家在这个地方呢要把佛法和世间法统一起来了。这个众生啊，十月怀胎的时候被阴水浸泡，人的阴根很难断。楞严经里头说呀，阴心不出，尘不可出。纵然是智慧禅定现前，上则魔王，下则魔民。说修行是很难的，人的这个爱欲的心是很难断的。这个是不是什么秘密，经书里头写的非常明白。在十个月在阴水里头浸泡，出生的时候怎么样呢？出生的时候被胎衣包裹，那是非常形象的，被胎衣包裹。等到出来以后，那个胎衣就破掉了，来到了人间。来到人间，你以为你的胎衣就破了？没有。像心经里说，有眼界，有意识界。你看的就那么远，你想的就那么多，你被一种无形的东西包裹，一个外在的无形的一个膜啊包裹起来，让你在里头烦恼，在里头挣扎，在里头痛苦，你得不到解脱。佛菩萨就是要拿这个手术刀啊，把我们这个膜包裹，我们这个胎衣啊，给我们划破，划破就得解脱了，划破就开悟了。说心经里说，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也，无无明尽。把你所有的这个意识界给你打破，就是没有我知，没有法知，把胎衣给你划破。这个众生啊，含义很深。第一个是众缘所生，第二个是被包裹。我们在座的各位，哪一个不被无明和烦恼包裹了，你就得解脱了。说这个众生啊，众生造的业呀、啊。因为他呢作恶造孽，他就得了众生的报，得了众生的报以后，他又继续去作恶去造孽，他又继续在六道里头轮回。这个众生呢，他像一个这个轮回的链条一样，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众生烦恼尽，众生的烦恼不会尽的。因为啊，众生和烦恼是一名而同体，烦恼就是众生，众生就是烦恼，没有一个众生不烦恼。众生如果不烦恼了，他就是佛菩萨，他就得解脱了。说众生的业报尽了，众生的烦恼尽了，我的礼拜就停下来。大家在这个经文当中呢，要领会言语以外的味道，就是众生没有穷尽，我的礼拜也没有穷尽，我拜佛菩萨的这个心永远不停下来，我的身体也永远不停下来。而众生界乃至烦恼无有尽故，我此礼敬无有穷尽。众生没有穷尽的时候，我的礼拜啊也永远不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念念相续就是拜佛的这个念头啊非常密集，每一个念头都指向佛菩萨，念头没有间断。身口意三业都没有感觉到厌倦的时候。讲到这里，我可以告诉你们大家啊，一年四季在全国讲经啊，如果你与法相应，你的心不会累，但是人会伤气。你看到有些老人家呀、啊、特别苦恼，没有文化，生活又没有来源。当你面对这些人的时候，你的心会厌倦。你说我讲这么大的道理给他，他能听得懂吗？我讲十个，他拿回家就剩三个了，睡了一觉起来就剩一个了。你说我每天那么辛苦干啥呢？我吃的是白菜萝卜，我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呢？我们的心非常容易厌倦。那我们管庙的人会不会厌倦？也会厌倦啊。 我出家当和尚了，谁不知道当和尚清闲自在好啊？我每天要到官方去跑手续，我见到这个居士们说，哎呀，你给一点钱吧，我垒一块砖，垒一块瓦吧。那个当家当方丈好辛苦啊，他必须要有那个心，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那个心不能够退，心一退，智慧和福报就没有了，我们就一下掉到凡夫的境界去了。说那个心永远往前，不要去退。过去我在看书的时候说菩提心难发一退，说人发菩提心啊，发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是很难的，但是这个菩提心是非常容易退掉。比如说你在佛教界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了，你做的功德不被人承认了，我们都会容易回头丧气，我们容易退心的。我可以告诉大家，发菩提心不容易，退菩提心更不容易。一个大修行人如果退掉了菩提心啊，就像失去灵魂一样。因为我曾经退过菩提心，我说佛教界这么多的麻烦，这么多的烦恼，从此以后我也不讲经了，我就做个自了汉，我有吃有穿，我哪个地方都好修行。当我退了这个心以后，谁来找我？法师和居士不来找我了，鬼和魔就来找我了。他不会放过你，他白天黑夜他找你的麻烦，他让你讲经。后来我说我还是讲经吧，我不讲经鬼和魔都不答应。你要想退心是不容易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心啊，一旦发起来以后啊，就往前发大心，发勇猛的心，发身心，发大身心，心不要退。当你们大家在修行打坐的时候，腿疼的时候不要往后退，当你念佛的时候疲倦的时候也不要退心，做功德的时候不要退心，修行的时候不要退心，看经的时候不要退心，心不退，你的智慧你的福报就越来越大，大到最后怎么样呢？和佛菩萨就成一体了，就统一了。这时候佛菩萨就会加持你，你就会走向康庄大道。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